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但做苦行人怎么两面受敌啊？两面为难，对不对？他两面都是硬的，他是软的，好不好办？你可不能做那个软人，给人打一顿了啊，给人挤扁了，会不会？肯不肯？我告诉你，一个团队要是能粘合，一定有人肯做苦行，肯被压，肯被打，肯那个挤的要死，两面为难，左也不好讲话，右好不会讲话，一定要把神的儿女把大家联合在一起，同在主里同心。真正的领袖知道怎么样带领一个团队，因为他肯背十字架。一个不肯背十字架的人，我想的最简单，很多背黑锅就叫做十字架，是别人的错，你代人受过，这个叫十字架。因为你要做领袖，你一定要这样子，肯接受别人的错误，而且不揭发别人错误，你就承担了，这个叫概括承担。我学会一句话啊，台湾的政治家说，我概括承担，什么都没有承担。但是真正的承担是责任的承担。一个团队工作做得好的时候，都不要争先恐后，谁做的好事谁的功劳，不要讲，等到出了难处不要快逃，第一个我承认是我的错误，所有的错误都是领袖的错误，这才真正领袖。一个领袖肯承认错误都是我的担当，我错了，我用错了人，我做错了决定，我做错的事情是我的责任，这个才是真正领袖。不要说哎，这是我做的，什么万岁万岁，不要这种事情。真正的领袖是肯承担责任的，这才有团队。真正有人肯承担领袖，团队才可以成立，才可以合得起来。保罗非常珍惜他的团队，所以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同负一轭。什么叫做轭？轭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。要帮助这两个女人，没有说责备这两个女人哈，不要弄错了。腓立比教会长老好，把他们两个叫来骂一顿，是不是这样？完了，本来没有那么大的事情，一骂之后问题更难了。保罗说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保罗相信在腓立比的监督执事有这样的担当，肯做这样的事。提出一个原因，他提到这许多的团队，还有以后前面提到的提摩太、以巴弗提、格利勉、尤阿爹、寻德基，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这里保罗用的是叫做同工，还有我的其他同工。中文翻译好像动词一样，其实在原文是个名词，和我一同工作的人。保罗底下加了一句话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弟兄姊妹们，生命册这个字，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只有两次提起，知道哪两次吧？知不知道哪两次？生命册在哪里提起的？只有两次啊，一次是什么？另外一次你们一定知道是什么，启示录。其他的就是只有腓立比书提起。生命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，这些人与我同工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保罗非常珍惜他的同工，没有一个是他的敌人。这是一个领袖的态度，领袖的担当，领袖的度量。巴不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同工的人都知道珍惜他的同伴。有人问我，昨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昨天我们上课讲到这个教会的管理，李牧师问说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在一起侍奉的？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施凯先点头，因为他在圣公坛负责。其他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教会有侍奉？你不要讲啊。 OK， 看看有没有五十个人举手。你在教会里头我有侍奉，请举手，不管大小侍奉，高一点，举手高一点，我看不见。 来，都举手。只有这么一点，哪里有五十个人？凯杰，你数数看。再来一次，所有在教会里有侍奉的举手。你哪怕在厨房里做过一次饭也算。那你数数看有多少人？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自己知道。那很糟糕的，很多人的名字在侍奉单上面的不侍奉，啊，在生命册上没有侍奉，有没有？挂名的不要，你真正要进入侍奉。我告诉你，上个礼拜我在英文聚会讲到，我说一个人得救是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信主，主耶稣救我们得救，神呼召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啊？做什么？我已经给你们暗示那么强，你们不回答。什么？什么？啊，经文在哪里？现在要问你经文了，哪一节经文告诉我这个？啊，不是了，你不要什么都腓立比书了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呼召他们，对摩西讲什么？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要干什么？啊？杰米回答。在哪里？在西乃山上面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，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？请问知不知道？摩西把这话传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了没有？他们对法老怎么说？他们知不知道这答案？因为为什么要离开埃及？因为我们要侍奉神，讲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人人都知道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，让我能够自由的侍奉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出毛病以及后来他们不肯侍奉神，去侍奉偶像，神借着先知的话警告他们，以后他们明知故犯，把他们踢出去，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间，要他们知道你们侍奉偶像跟侍奉神有什么不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美国的社会正在走向反对基督教的路，你不知道觉不觉得？我1960年代来到这里，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基督教的国家，现在我不敢这样说，而且基督徒受很多限制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要反抗政府啊？不必，我们仍然要为着在上的君王祷告。为什么？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度日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要知道保罗所侍奉神的年代正是基督教最艰难的时代，但是我们仍然要侍奉神，因为神能够改变人。也要叫我们知道侍奉神跟侍奉偶像什么不一样，要我们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的话每一句话背后，他生命的经历跟当时的环境都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在一起侍奉保罗所做一切工作，保罗的工作建立人，个个成为侍奉神的人。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80%的人都在侍奉，剩下20%的人呢，不是不侍奉，在学习怎么侍奉。我不能讲人数，我只能讲比例。当我们真正懂得侍奉是我们权利的时候，我们甘心乐意侍奉，侍奉神又喜乐，大喜乐。你不侍奉，你失去很多祝福。我希望我们教会真的所有人都起来侍奉。当我们各尽其职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神的儿女每一个都起来站立侍奉，每一个人都读圣经，每一个都讲圣经，每一个都教导圣经，每一个都活出圣经的榜样，教会一定兴旺。而且不断的有人进来，他们就学习一个榜样。我们进来得救的目的不是为了我的好处，是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要服侍神，这是教会的目的。我不知道这样讲下礼拜是不是大家都不来聚会了，不在乎，你不来聚会自然有人补上。如果我们所讲是真理，圣灵要在你的心里做工，让你觉得说我应该侍奉神。我没有叫你全时间服侍神，因为那是特别的呼召，但是我一直说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当知道他的使命是侍奉神。怎么侍奉？求神带领你。 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侍奉神，因为我的心归向神。刚才一开始我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要使他得到救恩。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，神的心意不会改变。我们不是做一个享受安逸的基督徒，而是做一个爱主侍奉神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蒙他拯救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为了要叫他们侍奉神。保罗的工作是什么？保罗的工作是建立人。那从腓立比书你看，因为前几章已经讲到他怎么建立人，你读到一章十六节说他传福音给他们，到了一章二十五节他栽培他们，到了一章二十七节他成全他们。所以保罗的工作腓立比人知道。然后保罗怎么说？五节，四节到六，四节到七节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，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，然后呢凡事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神的儿女身上所做的工作，不仅教导他们，不仅建立他们，不仅讲给他们听，要他们自己去祷告，凡事祷告。教会里面不同心怎么办？祷告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祷告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留心来参加祷告聚会。我知道有些实际的困难，有些人坐得远，那我们有补救的办法，就是借着电邮把当天祷告的资料给你们，在家里祷告。但是在一起祷告跟单独祷告是不一样。凡是来过祷告聚会的都能见证，在祷告聚会里面有喜乐，祷告聚会里面有生命，圣灵做工，而且我们听见圣灵的工作在个人心里面，我们被感动。上个礼拜我们请求每个弟兄姊妹们自由把灵里面的感觉分享出来，祷告出来。我相信上个礼拜聚会弟兄姊妹很多人得到帮助。为什么经常来祷告聚会？因为祷告聚会有趣嘛，一个没有趣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做。祷告聚会怎么没有趣？你听见圣灵在做工，这个弟兄姊妹也有那么多负担为别人祷告，你知道他的心在主的身上，你怎么不受激励？当有人提出来祷告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同心祷告，提出来的人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响应，虽然这些人都不认识，但他们肯为他们祷告，自然不一样。祷告聚会是真正教会的复兴的源头，不是人数外面的增加，而是背后有多少人祷告。我绝对相信这样的事情。求主怜悯使我们肯做一个祷告的人。怎么样改变教会的问题？不是靠讲道，靠祷告。道是要讲的，但是讲完道不祷告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因为我是讲道的人，我不认为我的讲道能影响你，除非你去祷告。你听见了神的话语，你不接受，讲完了就走了，对我也没用处，对谁都没有用处。你必须去祷告，因为祷告使你生命改变。保罗说你要凡事祷告，我就不多讲了，不然又讲上个礼拜信息。最后保罗勉励，第八第九节里面勉励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当初准备信息以为讲得完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。你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保罗一连举了一大串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保罗讲了这么多，提出两个字，思念。然后呢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他记住两个字，行，一个字行，前面是思念，后面是行动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从思念变成行动，但是在行动之前先要思念。我们的思想需要被训练。什么叫思念？有人告诉我，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思想。你在那边去想是最累的事情，不是做事。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，做事累不死人，做事永远累不死人，但是思想是最辛苦的事情。 我想讲这个话大概是个哲学家，他自己以为他很辛苦，是不是啊？各位是不是这样？思想的确很累人，因为你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它的根源如何，它的发展如何，它的结局如何，当中的过程是什么。一个做计划的人是相当辛苦的。但是这里的讲的情形最基本的，神先改变我们的思想。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？我告诉各位，保罗又说了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情。天上是怎么思念的？天上是怎么思念的？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天上的事都不知道从何思念起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希伯来书里面写，希伯来书说要思想耶稣。天这么大，你怎么思想？天这么高，你怎么思想？作诗人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，说什么？天如何高过地，神的思想意念如何高过我们？那我们怎么思想？所以神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面前，你思想耶稣，一定叫你得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又回到千变不离其宗，大家要读圣经，你不然不会思念天上的事，你也不会思念耶稣基督的事。保罗这边所说的，凡是真实的，什么叫真实的？可敬的，什么叫可敬的？公义的，清洁的，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，这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一切属灵的事情都符合这个条件，一切神的事情都符合这个条件，一切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有的都符合这些条件。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的思想先改变。如果你天天都是思想那些污秽的，跟这些相对的，虚假的，卑微的，可耻的，不要可敬的，可耻的，公义的，罪恶的，反过来清洁的，污秽的，你的思想如果这样，你一定成为污秽的人。启示录创世纪就说，他们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。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什么话呀？圣经怎么说那个时代的？什么时代呀？挪亚的时代。他们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，所以怎么样？神兴起洪水，将来神要审判。但是今天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变，我们永远是一个属地的人，不是属灵的人。基督徒一定要更多思想属天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去行，不是停在思想。真正当我们里面被神的话语充满，我们自然会表现出来，我们的行为一定改变。你不要怕，一个人整天所想的事情，如果是出于神的，一定神会给他力量叫他去行。我们组织一些调查，有一班叫做生活信仰班。什么叫生活信仰？什么叫生活信仰？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在生活中间。什么是信仰？圣经是我们的信仰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，救恩是我们所得者的，会在生活中间实行出来。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分享，怎么样把你的思想变成行动。若是思想不能变成行动，当然是没有用的。啊，我心里想多少人我应该传福音，一个都不去传，当然没有用。上个礼拜我们有30几个人把弟兄把他们亲友所关心的名字放在祷告里面。我请求弟兄姊妹们这个礼拜再把你所关心的人放在祷告聚会里面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自己能来祷告更好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他祷告，怎么为他祷告。我相信神要听祷告。你真的想传福音给你的亲友，你要请他福音来听福音，感恩节要请他来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请求教会为你祷告，你在做什么？要靠你单独的力量，自己力量，将来说某某人是我传福音要得救的，是要这样吗？还是你说我真是靠主的恩典，为他祷告不晓得多久，有一天神怜悯他，改变他，叫他心打开来听福音了。你想哪个见证有意义啊？哪个更有意义？为什么你不把名单放在教会里面？为什么你不把你所关心的人带到主的面前？我请求各位弟兄姊妹们，把你所关心的人带来祷告。如果你自己肯来祷告更好，而且你也肯为别人祷告。有需要吗？当然有需要。没有祷告有没有国家发生？没有。我们曾经为了 UCI 的学生祷告，神把他们打发来了， 看见没有？不过我们没有准备好，不知道怎么去接应，所以神暂时不带他们来，一直到我们预备好。神哪里不听祷告？你如果看见神听祷告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把我们的软弱告诉主，主啊我不行。但是神安慰我们，在你的软弱上面，保罗讲的要显出神的刚强来。什么时候软弱？什么时候夸自己的软弱？保罗说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我们说今天弟兄姊妹有病，要不要祷告？除了祷告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不知道在祷告机会里面听见多少疑难杂症、奇怪的病，医生说我不会医。那天一个弟兄说他舌头尝到的味道都是苦的，我问医生，医生说大概不能医。为什么？小中风，你的神经被挡住了。但是那个医生弟兄又说，但是神可以医，我们为他祷告。哪些事情你能做的？其实很少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李弟兄不要生我气哈。医生只有一个本事，只有一个本事，对于病人就是叫他不死。其他的神有办法，其实死了神也有办法，但是一般医生所能做的只是叫他不死而已。真正能医治人吗？都是神所造的人，他本身的机能恢复了正常，恢复了功用，所以好了。医生能做的事情实在很少。但是医生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了，一不好就被人告了，好像人死是医生责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替医生也讲讲话啊。一方面我说医生无能，一方面也要替医生讲讲好话，因为他们实在也蛮辛苦的。这个病人放在我的面前，我怎么处理啊？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承认我们的不完全，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求主怜悯。保罗所说的话，先训练思想，然后付诸行动。然后保罗说了，你们从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是什么？也许希腊文里面没有身教两个字，中文就说身教就完了。身教胜于言教。在保罗身上所有的表现，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、所学习的，你们都要去行。因为保罗说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，他前面讲了他如何认真，他本来是个法利赛人，现在是看为粪土要得到基督。我想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，认识保罗是怎么样人，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他自己也不怕人家说你太得意。其实保罗不是一个，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但是他所说的话的确是值得我们常常思想。腓立比书结束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话，他说什么？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知道保罗写书信，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几次结束，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们今天说求神的平安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这些事情你照着去做，神一定把他的平安赐给你，你不需要求。当我们真真实实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平安一定在我们中间。神的平安就表明他的保守，表明他的同在，表明他的祝福。耶稣基督平安保守我们生心怀意念，我们就明白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所走的路就是正路。但愿主的话常常激励我们，要我们实在一再受勉励，好好的爱主，好好的跟随主，好好的侍奉主。刚才我一开始说教会里面有些小的问题，防微杜渐才能够同心侍奉。刚才我说我们需要珍惜每一个同工，珍惜团队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保罗讲腓立比教会，凯旋不是说他在带领圣工团，圣工团有这么多部门吗？每一个人都带着几个人，你要珍惜你所带领的人，你要珍惜跟你同工的人，不要随便出问题，真的要关怀他们，真的要服侍他们，真的要在主里同心，真的要彼此勉励。既然神把这份侍奉赐给我，我就要好好的，不是为了侍奉本身，带领我所有的团队一起来服侍，让教会不断的有人蒙的恩典，不断有人长进，不断有人出来。 教会是源源不断产生侍奉主的人，这个教会一定会得神的喜悦。要带领人，要帮助人，一定要付十字架，接受别人的难处，不去诉说，不去抱怨，为他们默默的祷告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凡事要祷告，凡事祷告，最后让你的思想变成有能力的行动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知道教会的路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其他的路。但愿主的话语真正的激励我们，让保罗所得的喜乐成为教会的喜乐。看见神的儿女长进，看见神的儿女个个刚强，看见神的儿女个个依靠神，看见神的儿女个个谦卑，看见神的儿女同心合意的服侍。感谢主，这是神所要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但愿你的话今天在我们心里找到落脚之处，是每一个听见的人都留心，而且我们反复思想，让你能够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动作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